coast to coast, from your hometown to the world.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五点十九分，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首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基本信息。我们的电台官方网站地址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 那么在这个网页上呢，也可以听到我们留学进行时往期节目的录音。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电台也有自己的 Facebook 主页，地址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除此之外呢，我们留学进行时的节目也有自己的人人小站和微博主页，人人小站地址是站.人人.com/留学进行时的拼音。那微博的地址是微博.com/US留学进行时的拼音。 好的，基本信息就先介绍到这里。下面呢，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他是同时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茱莉亚音乐学院的黄南松同学。那么下面请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黄南松，我现在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学二年级，专业是Political Science 的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
然后同时我还在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钢琴。
学习钢琴。那其实黄南松呢，他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背景啊，他在这个音乐上也有一定的怎么说才华，和目前为止也有一些小有成就，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知道你在钢琴上面已经获得了一些国际上的奖项，而且黄南松同学现在只有19岁，还是很年轻的一个音乐上的人才啊。
谢谢。
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在音乐上的一些目前为止获得的一些成就，或者说哪些事迹吧，给大家说一下。有没有获，就是我知道你获了一些奖嘛，但我也不知道你具体是国际上获得什么奖，那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要说获哪些奖的话，可能就是我觉得目前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我当时是在当时是去的韩国，就是有一个比赛叫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年钢琴比赛。Yeah, it's like Young Tchaikovsky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国际青年的一个钢琴比赛。
对对 对, 对，然后当时我是比较幸运了，反正就是拿了一个第一名，还有一个就是
拿第一名没有幸运的，应该是实力的原因。
谢谢谢谢。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我跟你说了嘛，上我们节目不要谦虚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包括一些其他的奖项，像比如说最佳柴可夫斯基演奏奖啊，最佳现代音乐奖啊之类的一些奖项。
就你比较擅长，就是你特别好的演绎的就是柴可夫斯基的一些钢琴曲。是这样吗？
谈不上吧，只是那个就是那次那的那个钢琴比赛，就是说主要就是比较专注于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所以说当时我
就是。但你其他的也可以游刃有余，是不是？有没有比较喜欢的钢琴家？
比较喜欢的钢琴家的话，
就比较喜欢弹奏谁的钢琴曲
？OK, 钢琴家的话有这么几个，一个是齐默尔曼，他是当时在70年代的时候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上得的第一名，而且他是第一个就是波兰本国的，就是波兰本国的就是钢琴家获得的这个殊荣，可以说是另外一个是李赫特，他是曾经是苏联的时期最有名的那个钢琴家，也是虽然说他已经在1997年过世了，但他仍然可以说是20世纪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就是鲁宾斯坦了，他是有非常长的演奏生涯，超过60年。大家也肯定会知道他对演奏肖邦非常擅长，曾经灌录了当时肖邦大部分的钢琴作品。
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南松一方面也可以对我们钢琴知识进行一个普及啊，因为你刚刚说的一些钢琴家有的我也没听过，所以这也挺好，进行一个钢琴知识的普及。那刚刚说了一些比赛嘛，所以我觉得作为19岁的一个青年，其实已经算是跟其他同龄人来说，已经算是在钢琴上面蛮有这个怎么说，蛮有造诣的吧，还算是。
谢谢。
不用谦虚，不用谦虚。就跟你同时参加比赛都是什么样的年龄段的人？
当时跟我同时参加应该都是差不多一个年龄段的人。
都是
对，
就是十几岁那样的。
对对对 对, 对，当时是就是都是在15到18岁这样一个年龄段，当然这是4年前的事情了。
那你就是获得了这些奖项嘛？有没有一些家族遗传的因素啊？就家里面
没有，
家里面没有学音乐的。
我家里面其实还真没有，就是学音乐的。我爸是实际上是当时在北京邮电大学毕业，他是学的那个 telecommunication, 就是通信工程。然后我妈当时是毕业于 东北财经大学，他是做了很长时间的会计，以前的时候。
整个家族里面也没有音乐上的细胞，这个没有
没有没有，真的真的没有。其实我走上这个道路就是挺巧的，因为当时我有一表姐，现在她在那个曼哈顿音乐学院，
是她的启发。
对，当时就是她很小的时候就是学了电子琴，然后、
哦、我小时候也学了电子琴，但是我学了一年就放弃了。
哦、
没有，其实我对音乐上面一直都很有这个喜爱的，只不过小的时候你知道吗？有那种小学的时候有各种压力啊，
嗯、
就是数学啊，非要学奥数啊，
对对对，
学英语啊，然后就被迫好像后来就因为学业的负担，然后就没有把这条路坚持下去。所以我现在根本弹不了任何曲子，
对，
特别遗憾。
其实就是音乐来讲，就是它作为爱好，其实真的对我们非常好。
嗯，
所以当时就是他就是学了电子琴，然后他妈就怂恿我妈说：“你要不让你儿子也学电子琴吧？”所以说，后来我妈说好，然后他
那时候你多大？
当时四岁吧。
哦，你四岁，
就是很小很小，快五岁了，我记得
是。哦。
然后当时我妈就买了一电子琴，后来学了一段电子琴，他们都说你还是学钢琴吧，因为当时你可能有所了解，就是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就是算是有一股钢琴热吧，就是就是忽然就是一下子就是学钢琴的人琴童就一下子增加了很多很多。
那我怎么没赶上？好遗憾。
对对对，
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小时候没有学钢琴。Anyway， 你继续你的故事。
对对对，然后当时最开始，因为当时我是出生在一个就是黑龙江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里，当时没有就根本就没有说去走专业这条路啊之类的，
但就是跟一个老师有
学。对，当时只是就是说
家教，
当时找了一个老师，然后每周去上那么半个小时
小
一个小时的课，然后就是这样，就是完全当时是当做一个爱好，兴趣爱好学。就当时小时候还学了很多别的东西，像什么乒乓球、画画、啊、
哎，我也是，我也是。
对，
一样的。
对，其实就是大家可能都有这方面的经历了。
嗯
嗯。后来呢，就是大概到了我七八岁的时候吧，就是可能是我当时父母觉得我真的在音乐方面有这方面算是有这方面的天赋吧，
看出来了，这孩子弹琴跟人家不一样，是不是？
谈不上。所以说当时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当时我最开始是到那个哈尔滨的师范大学里找一个老师，就是学了有那么一段时间，后来呢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建议说，你还是建议就是我父母嘛，就是说你还是带着你的孩子去北京学，因为当时北京有最好的师资力量啊，还有最好的老师啊之类的。
那时候你父母有觉得说你将来可以往这个钢琴的专业道路上走吗？
当时我并没有跟他们深谈过这方面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他们当时肯定是有过这个想法。
对，要不然要放弃在黑龙江的学习、
嗯、
又转学到北京，其实还是挺折腾的。
对，当时算是对我父母来说，确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决定，也是对他们的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大的牺牲嘛，就是为了我、
嗯、他们还要换职业什么的。
对对对，因为当时我父母就是都算是有比较稳定的工作嘛，所以说就是为了我嘛，所以说
但他们很有先见之明啊，就看出来你在这钢琴上的这个才华挺不一样的。
谢谢。
然后就后来全家就搬到了北京。
对，先后来最开始的时候是先是我跟我爸爸，后来我妈妈也去了北京。对，当时我是先是就是考进了那个中央音乐学院的附小，当时才小学四年级。说起来感觉很遥远的事情了。对，当时是小学四年级，后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很系统的很专业的去开始学钢琴嘛。当时我也是找了那个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可以说最好的老师吧，然后这么一步一步，就是先是小学，然后初中，然后一直就是在中央音乐学院，我一直上到初二。
所以其实一开始就打好了一个，已经打下了蛮好的一个基础的，就是能在中央音乐学院应该是整个国内顶级的音乐上面的学府。
对，在音乐上来说中央音乐学院算是最好的了，在中国来说。
那后来呢？后来读完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附小，然后读附中之后，你又做了一个新的决定。
对，因为实际上这也不是说我是特行独立还是怎么样，因为就是当时 就是现在来说，就是说他们就是附中的学生到初中或者高中出国学生就很多很多很多，然后正好当时我是到
那个时候是零几年，
当时是零九年。
哦，零九年的
对，零九
年、哦、那会儿应该有这个出国的一个热潮。
对，当时出国实际上就很多了，很多很多。现在就是越来越多嘛、嗯。所以当时零九年的时候，正好我爸的有一个朋友，就是当时就是把我介绍给了茱莉亚音乐学院现在的那个钢琴学科主任，他叫 Veda Kaplinski， 然后就是说问他有没有兴趣来接收我。后来呢，就是。他回复就说他愿意教我嘛，所以说就等于是
他都没有见到你的面，
对对，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听说过我的一些
哦，当时那说明你当时在国内就是在音乐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应该已经很有就很有名了吧，应该是在老师里面算很有名，
小有名气吧，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不可能一个教授说都没有见到这个人就会同意说
对，不过这个就是现在教我这老师 Veda Kaplinski， 他以前在我记得是零六年的时候吧，零六零七年是曾对曾经来过北京的中国音乐学院，然后还给我上过大师班课，所以说他可能在那时候对我有一些印象。
他其实见过你，
对对，他之前是见过我一面，
也知道你的音乐水平，
对
钢琴水平，所以应该他就是对你有一定的了解才会。
对对对，只是一对当时只是就一面之缘嘛，
一面之缘，
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是有他的推荐就可以顺利的进入，
当时对当时不过我也是要就是经过他们茱莉亚预科的那个就是面试嘛、就是、
怎么面是在北京
不是这个面试你是要去来纽约的，我当时是零九年八月份的时候我来纽约了，然后进行了这个面试，然后他们觉得我还可以，所以说就把我给录取了。
那那个时候是录取的是中学还是大学？
当时我是初二，初二。
所以就是你初二来纽约，然后进行面试之后，是可以录取你进入茱莉亚音乐学院的
预科，对，叫 pre college，
就是高中，
对，高中，对对。实际上，茱莉亚的 pre college 是就是从很小的时候你就可以进茱莉亚的 pre college。我记得茱莉亚 pre college 最小的记。保持着最年轻记录的人好像当时是5岁，
那他五岁他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在茱莉亚这个系统里面，
对，他只是就是他就是允许你进入那个茱莉亚的那个预科来学习，然后就是会有老师来教
你、
啊、
你才五岁嘛，
不是不是，当我只是说就是当最小的他们曾经最小的记录是就是有五岁的人就当时在茱莉亚音乐学院的预科学习，对。不过当时我是在等于说在北京读完初二之后呢，我就来茱莉亚，然后被那个茱莉亚预科录取了，就是大致是这样的。
所以就来读了高中，算是
对
对。但是你省略了一个环节，就是你跳级了，是不是？
对，当时来我是正常应该是读9年级，后来就相当于这款的高一，因为美国的高中就是有4年。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有人就建议我说你可以跳一级，所以说我就等于9年级没上，直接就上了10年级。
谁建议你可以跳级的？
我还真忘了。对对，不过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的那些之前虽然说就是在北京读附中的时候就是钢琴专业就是需要花的时间很多，但是当时我妈就是对我文化课非常重视，所以说就是请了很多家教啊之类的东西。
在哪儿？在北京还是
在？对，在北京的时候，
就是数学啊，
对
那方面，
数学啊，语文啊，历史啊，地理啊之类的东西。
那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是，比如说，要学钢琴嘛，那是每周基本课，
嗯嗯，
就是每周每天应该都会有基本课。
对。
然后除此之外，周末还补习其他文化课。
对对对，大致是这样的。对对对，
肯定还补英语了，要不然英语不会现在这么好，是不是？OK， 所以你跳级，然后在美国的这个茱莉亚预科里面读完了高中，
对，
然后前年还是去年你进入了他的本科学习，去年吧，是不是？
对对对，去年，对，
刚刚高中毕业，
对，刚刚高中毕业，
所以很年轻啊，很小啊，现在是大二是吗？
对，现在是大二。对对，
但我觉得你身上的这个感觉已经很成熟的一个气质了，就是可能因为锻炼很多，
谢谢，
对不对？参加很多国际比赛，是不是经常要去别的国家？
对对对对。
现在去了哪些国家？
差不多， 差不多有二十个吧，我觉得
二十个
yeah.
哇塞，你完成了很多人环游世界的梦想。
没有
那一般就是去那些国家是参加比赛、
嗯、对，一般是这样，就是参加比赛或者是参加大师班活动，就是会有一些很有名的教授就是去某个国家，然后你就去那音乐节，然后去跟这些人上课。
那是自己要交钱的吗？还是他会包你的费用？
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一点是目前我去这些都是会有奖学金的。
不是幸运，
对对对，
是你才华被人家受到肯定了。
谢谢。
我跟你说南宋，你再谦虚这个节目做不下去了啊！不要谦虚了。对，所以就是对，因为你的才华受到了别人的赏识、嗯、所以他们就会去资助你参加一些更深的一些学习，就是大师班的学习。
对对对，
就是一些钢琴上很有造诣的人。
对对对，
他们会在某一个城市举行这么一个小的培训。
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对对对。
那一般是多长时间？
一般的话就是它是这样，有短的话就 一周两周，要是长的话就可能会一个月两个月，甚至那种就是比较大的音乐节了。对对，
那你
会有去很多。
你回顾自己在就是周游二十多个国家的这些学习啊游玩的这个记忆里面，你觉得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去别的国家参加这样的活动是哪一次啊？有没有跟你记忆
OK
深刻的？
我觉得我记忆最深刻的应该是
第一次啊，不是
第一次当然也是印象很深刻。我第一次出国当时我去的是德国的魏玛。
哦，
对对，就是当时的魏玛共和国的那个就是发源地吧。对，当时当然是很兴奋，当时我记得是04年冬天，所以说是
你才多少岁啊？
很小，很小。
5岁啊？不是十岁，你是93年的对吧？
十一岁吧，十岁，
差不多。93年的对吧？
对，93年12月。
十一岁，
对。不过我记得印象最深的，
这么小就出国了，真幸福。嗯，你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06年的时候去希腊，
因为很美。
对，真的很漂亮。对，当时我记得那个，尤其对那个海，就是印象特别深，就是真的是那种湛蓝的颜色。
那时候是多大？
对。那个时候13岁吧，
06年
的时候，06年的夏天我记得是。
哦，13岁。
对 对, 对。
哇塞，好幸运啊！就很小嘛，你第一次是11岁，然后第二次
10岁或者11岁，
然后
不太记得不太清楚。
就是很小嘛，就是才上初中。
小学的时候我记得。
小学5、6年级。
对对对。
哇，然后就年纪轻轻就出国，那当时有没有什么就是害怕或者刚开始的时候出国没有？有没有任何恐慌？没有。
还好吧，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当时是我那个钢琴老师带着我去的，当时还有他另外几个学生也是一起去。
嗯，
所以说当时是感觉还好。
很激动。
对，当时确实是，你想嘛，我那时候那么小，而且
对呀，
我第一次坐那么长时间的飞机，当时是要
十几个小时。
对，十几个小时，当时从北京，从那个德国，我记得是从北京到的德国的法兰克福，然后又转车呀、啊、之类的。
我觉得小朋友肯定都坐不住那会儿，是不是？
对对对，是的。我记得我当时那个坐飞机，我感觉坐时间实在太长，所以说就站起来跟旁边
人聊天
聊天
玩
啊
什么
的。
我想肯定是的，十几小时飞机谁坐都难受。那后来就是你说的第二次印象深刻是在希腊，因为它的景色比较美嘛。
对，景色真的非常漂亮。
那我知道维也纳它这是音乐大厅嘛，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音乐圣殿嘛。
对，
有机会去吗？
目前还没去。
还没有。是
不
是
不过我非常对，我非常非常希望能去，
是一个愿望清单里面的一个，是不是？那近几年有没有去别的国家？
我近几年的话最近的一次就是10年的时候去过一次瑞士的苏黎世演出。
演出什么样的一个演出？
对对对，当时我去的那个瑞士的苏黎世大学，当时我还听他们介绍说爱因斯坦曾经在那儿任教还是上学来着。
苏黎世大学应该也蛮有名的一个
大学。对，其实还是挺有名的。当时就是在他那个大学的一个 concert hall 里头演出。就
是他们学校的一个活动是吗？
对对对， 是他们就是当时邀请我去，反正就是这样。
就那个大学邀请你去。
对 对, 对，
作为他们一个活动的演出嘉宾。
对对 对, 对。
哇，你的名气都已经影响到苏黎世大学了。那已经挺有声望的了。是不是？
谢谢。
你为什么现在还那么谦虚呢？你觉得自己的水平还不是特别够是吗？
我觉得就是这个钢琴这方面，钢琴这个来说就是 可以这么说，就是谈
的
好的
人
真 的真
的
很多很多，就是需要学习的还是有很多方面。对对对，
所以我们来休息一下，来听一下南松他之前有一次在匈牙利的表演是吗？
不是，这个是他那个曲子叫那个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第九首，但是这个是2008年的时候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的一个比赛。
好，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叫做匈牙利第九，
匈牙利狂想曲第九首是李斯特写的。
OK， 好，那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45，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节目，我是月文。那么我们今天采访的嘉宾呢是同时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茱莉亚音乐学院的黄南松同学。那么我们刚才休息时间听到的一段钢琴曲呢，也是他当时在明尼苏达州现场演奏的一段钢琴曲。那我们就是节目后半段的就是更多的来了解一下你现在在纽约读这个大学的一些情况。
嗯，
你现在是大学的第二年，然后读的是国际关系嘛？
对。
所以你现在在哥大的这三年本科学习，可能是更多的就是一些音乐之外的一些知识上面的积累。
当然，当然，而且我觉得这方面积累是对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对，因为毕竟钢琴音乐只是一部分嘛，还有其他的知识领域需要结合起来。
对 对, 对, 对。
那你为什么会选国际关系这个专业呢？
还是我是从兴趣来讲吧，因为首先我小的时候对历史很感兴趣，就是看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啊之类的，而且我对经济学也比较感兴趣，所以说 political science 就是这两方面就是结合的，就是挺可以说是挺多的，
挺好的，
对对，挺好的。而且我之前就是历史就是免不了要就是会有很多政治方面的一些因素掺进去嘛，所以说主要是由于这些原因，所以说我当时就是选了国际关系这个专业。
现在哥大就是学这个专业之外，同时还要保持钢琴的每天的这个练习，是不是？
对，
每天还要练多长时间的钢琴？
这学期比较忙，因为我在哥大有6个 course，
哦，
我要上
6门课
啊，yeah， 所以说就是时间就是相对少一些。现在我就是每天至少要保证2个小时练琴吧，但是可能过了这学期之后可能会好一些，可能会3个小时就这样。
哦，就是说其实钢琴它这个东西每天至少要保证2个小时的练习量是吗？
也不是这样说，但是就是说你每天至少一定要就是有一个量保证在那块。对，就是你至少因为钢琴这东西就是说就是它是挺需要就是这种
不断的保持
的
一个
练
习。
对，
因为你一段时间不碰它就手伸了可能就会有些倒退啊，是吗？
对，
我猜啊，
但是这个东西还是看你怎么看，就是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就是在一段时间内，你比如说你练的非常非常多，你可能每天7-8个小时那么练，那么可能你可能会需要有那么一小段时间去把这个东西给放开，然后静心的去想一想
东西。一天练7-8个小时，你手不会酸吗？
不是，那是当时我是在我记得是附中的时候会练那么多，但是
小孩的时候就练那么多，你手不会酸吗？
主要是到了附中的时候，对对对，
他逼的吗？
也不是说真的练每天要7-8个小时，可能就是比如说在比赛之前啊，可能就是每天、
也不是他，也不是他给你布置的任务，就是你自己觉得要练这样的量。
对对 对, 对，因为就是。当时
挺疯狂的，
对对，就是挺疯狂的。
7-8个小时，我觉得挺疯狂的。我觉得手肯定会特别酸。
那个我觉得也可以说是我的极限了吧。我很少就是会说练过8个小时啊之类的，因为当时你知道中央音乐学院有比我疯狂的多的人，要每天比如说要练10个小时、12个小时，甚至14个小时，这种人也是大有人在的。所以说，相比他们来说，我觉得我还是其实比较正常
的。那你的手有没有经历过任何的？我不知道，就是弹久了会不会有一些疼痛啊，或者有没有任何的？
我还是比较注意这个东西。我会比如说练，比如说1个小时之后，我会休息一下
、啊，
然后
我想手肯定酸死了。
还好吧，其实还是就是要看方法的。
我想你从4岁、5岁开始弹，
对，
现在19岁，弹了14年了，有没有一个就是说度啊？就是你觉得就是每天练一个度，就是如果你不用上那些专业课的话，你觉得你每天你自己最想就是碰琴键会弹多长时间？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当你到达了一定的水平之后呢，就是说你真的没有必要就是每天需要大量练习，可能我觉得
2-3小时，
因为现在来说就是职业的钢琴家来说可能每天会保持在3-4个小时一个量，但是就是说你在练习的过程中你一定是要高度集中于你所练习的，就是说
你邻居有没有嫌吵啊？ 我的问题比较跳跃，我忽然就想到，我想一个人在那边谈七八个小时，或者是四五个小时，他们有没有投诉过你啊？
没
有抱怨过？
有，我觉得我还这方面还真挺幸运。
那你觉得声音大吗？会不会影响到你？他们会能听到吗？
我记得当时我在北京的时候，比较幸运的一点是我那个邻居还是挺喜欢音乐的。
哦，他每次听你弹就特别开心，他觉得一个演唱会免费的是吗？
当时他，我记得、那个、
演奏会，
那邻居还跟我妈沟通过说，没事你就让你孩子随便弹，无所谓的。
哦、
所以说，在北京是挺幸运。来纽约之后呢，
你是住宿舍吗？
我是到哥大之后就开始住宿舍了、当时在预科的时候是在那个中央音乐学院旁边租了一个公寓这样。
所以你住宿舍其实还好，你一般都去钢琴房练，应该就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对别人。
对对对，是这样。
但我觉得一般人如果你弹，像你弹得很好嘛，一般人应该也不会抱怨，他们觉得是一种享受是不是？
谢谢。
就不用自己打开这个电脑去搜钢琴曲，直接旁边就有一个免费的这弹奏演奏机在那边放是不是？
谢谢
开玩笑了。那你现在就是在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和朱莉亚大学的一个叫做Exchange Program 这个合作项目嘛，
yeah,
这项目是就任何人都可以去就是报的嘛，就是国内的孩子也可以来吗？还是说、
这个就是首先你在你的专业方面，就是说不管你学什么乐器啊，就是你在乐器方面你要至少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因为它是这样，你要想进这个 program 的话，你需要做两个申请，一个是就是哥大正常的综合类大学的申请，就是
那你要考SAT 那些，
当然了，这是必须的。它是这样的，实际上是两个分开的申请，就是说你对综合类大学来说你是一个申请，然后对
音乐
中央音乐学院它是另外一个申请，而且它这两个申请是完全分开的，就是说你得就是必须被这两个 institution
同时
录取之后，他会再考虑你是否接收你成为这个 Columbia Junior Exchange 的学生。
所以要求很高啊。
对，其实就是每年的话
他能录多少人？
五六个人吧，差不多。
就很少了。
怎么？
全世界？
对，全世界是这样。
哇塞，那你还谦虚。那他就是，比如说你这一届录的人，都是哪里来的人？同学，美国人居多是吗？还是世界各地来的？
世界各地都有吧，反正。
亚洲人也有。
对，亚洲人。可能要占到一半左右，
就是还有什么日韩呢？还是说中国人比较多？
对，有中国人、韩国人，还有美国人，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这样。
啊，所以你们这个群体其实还是蛮多元化的。
对，非常多元。哥大是可以说是所有那个常青藤学校里就是最国际化的一个学校。
哦，所以你刚才说的五六个人就是同时被哥大和茱莉亚这个联合项目录取的人。
对对对。
哦，那我觉得这个能想考虑申请这个项目的人应该还蛮少的，就我们的听众可能他们可能在音乐上没有那么高的造诣吧。我不是打击，不好意思，我不是打击大家。我觉得这个确实这个不是一般人就会去申的，他肯定是从小得练这个。
当然对，就是你的那个乐器上的造诣至少要达到一个一定的高度才可以，就是考虑这个 program， 而且你的那个文化课也要就是达到一个很不错的水平
啊。所以当时除了这个。SAT 还要看你的比如绩点啊什么那些。
GPA 啊，还有就是说你当时写的那个在 Common App 写的那些 SA 啊，就是写的那些就是申请的那个文章啊，
个人陈述啊什么
的。对对对、
挺牛的挺牛。那所以现在毕业就是离毕业还有大概三年嘛，对吧？三四年。
在哥大来讲我还有
一年多，
因为它是就是它这 program 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五年嘛，就是说你可以在哥大三年就可以拿到一个本科的
一个学位，
然后再后两年你在茱莉亚拿一个硕研究生的学位。对对，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本硕连读的一个 program
啊。所以
对对对，
茱莉亚在两年
对
读一个研究生。
对，
然后他茱莉亚就是会以钢琴课为主。
当然对，
那也就是其他课可能就会少一点了。
对对对，他当然也会安排一些其他的课，像 humanity 啊之类的、但是主要还是 focus 在那个。
但就你整个后面两年都是在茱莉亚读了，就不会来哥大了，是这样子？
对对对。
那你现在哥大也不会去茱莉亚选课
啊？我们是可以在茱莉亚选，因为我们是在这 Columbia Junior Exchange 这个 program 里嘛，所以说我们是可以在茱莉亚选音乐课的。
哦，现在还可以选音乐。
对对对，
但是哥大毕业之后就只能在茱莉亚学习了。
对对对。
哦，搞清楚了。
到时候我一定会想念哥大的。
哦，是吧？现在对哥大什么样一个感觉？
啊，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喜欢。 对，
那你现在就是上课其实还是跟别的学生正常就是在
当然
在这个
当然你就是相当于各大一个正常的学生、
哦、
对、
哦、那怎么样感觉压力大不大
我觉得还好吧，其实还是在一个适应过程。我记得我刚开始的那么一两个月感觉还是有点压力山大。
为什么？
就是因为当时你知道就是所有的就是基本上所有的那些各大学生肯定都是很出类拔萃的人，就是在那 academic 上都是那种很牛很牛的人、
嗯、
就是都是在那个就是，
但是我音乐上的造诣你们是比不了的这个东西你不能就是说在一方面跟别人比嘛，你要全面，因为你肯定在音乐上牺牲的时间也是有所这个代价的嘛，对吧？
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在那个课上的话主要还是这种 academic exchange you know、
嗯、
like intellectual、
就是
Thanks. So, 所以说，
就是一些文化交流上是吧？
当然，当然。所以最开始我记得还是有点压力的，但是后来就慢慢适应就好了，我觉得。
所以现在学业压力还是挺重的，还是挺重的。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压力这东西还是看你怎么看吧。如果你要是因为
要求太高的话，就压力会比较大。
对，而且你要想，你实际上你的青春，你年轻的时候就那么几年，非常宝贵那么几年，我觉得。你要把这个，你要把这个压力看成就是说，
动力，
你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的话，其实，真的就是，你会觉得就是说，有很大的收获。
我觉得你应该是我们节目目前为止年纪最轻的一个嘉宾了。
啊、是吗？
应该是吧，大二。对，我应该没有才。我一般因为就是你知道中国的留学生一般就是硕士居多嘛，
嗯、
然后一般我采访的。本科好像一般的是大三大四的、
哦、
你现在大二，但我觉得你讲话的一些东西已经很成熟，就是不像一个大二的。大二你现在是才读第一学期吗？是不是？
对，第一学期
应该大一刚毕业。
对，
那你现在对未来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这会儿应该也是还没有完全定一个方向、嗯、
对， 对，
对，还
是
比较很多选择的一个状态。
对，现在主要的话就是我可以再完成就是哥大这个学业之后呢，就是继续就是去茱莉亚，就是做好这音乐方面的东西，然后从事一些音乐方面的工作。如果我要是幸运的话，我可以就是或者有这样的机缘的话，我可以成为一个钢琴家呀，嗯嗯，或者的话，我还比较感兴趣去一些 music institution 啊，conservatory 啊，做一些管理方面的工作啊之类的。
这就是你现在目前的一些想法。
对对对。而且呢，因为我现在在哥大学这 political science， 所以说我可能考虑在今年夏天或者明年夏天做一些这方面的 internship 啊之类的、
哦、
对对对对，就是做一些实习方面的工作。
那反正因为我觉得你现在这个阶段还是很多东西都没有定的嘛，所以可以就通过实习啊这些东西，然后通过实习发现自己更喜欢，就是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嘛，然后可能可以更加专注于那个领域。所以你现在的这个机会和潜力还是无限的，所以
谢谢
看好你所以我们节目就是时间嘛，就不知不觉聊了很多，现在已经快结束了。
是的。
那最后南松还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就刚才我没有问到你的，你觉得很值得可以跟大家讲一讲的故事或什么的？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没有，我觉得
嗯，
前一段时间你知道就是现在微信很火嘛，就是
哎我知道
都会看微信。当时我前任看微信的时候看见就是有一个人在那微信上发了一段东西，我觉得挺有意思、
嗯、
他说有一句最让我最记忆犹深的话，他说你即便从功利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把整个人生的过程做得非常完满的话，你的结局一般都很不错。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我觉得真的是说的很对的一句话。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就是上大学一到大一大二的学生就马上立马就想着说我上完大学之后读完硕士之后我要找什么工作啊什么的。这个当然没错，我们确实是应该对我们未来有
提早一个规划，
有这样的规划。但是我觉得你既然
在这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你既然是上了大学，你还是要就是
专注于
你这个过程，你要享受这个过程。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同意。嗯，我觉得我大学的时候就想太多了，不过我就从大一的时候就想我将来到底要干嘛，就想很多。
对对对，
不过没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每个人也有自己的一个思路嘛。当然反正就是我很同意，就是你享受当下，然后呢
对对对
到时候走一步看一步，然后不知不觉你的那个路就走出来了，
对，
对吧？
对
对好吧，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钢琴才子南松同学到我们的节目做嘉宾。
谢谢。
那我们最后节目最后也继续欣赏你在节目中间那个跟大家分享那个钢琴曲。
好，
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